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大学长问我一个问题啊，他就说你没有当过业务，然后而且还那么年轻，那你觉得你可以胜任这个职务吗？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举了一个业界很有名的一个药界前辈的一个例子，然后也是我们的大学姐，她是从 RA，然后因为我有做过 RA 的经验嘛，然后她就从 RA 然后当上 PM， 然后后来是当上总经理，我就用她的例子，然后我就说，哎，只有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一定可以，一定可以这样。我这个时候，我觉得年轻就是胆子很大，
要胆子要够大，
拿到这份工作了，
对，没错，
对对。
Hello， 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六点的时刻。很多听众有敲碗说，我们之前介绍那么多的职场讯息，不管是从医院组的，然后开药局的，然后医院上班的药师，种种之类的职场的讯息，可不可以有一个对接的窗口？譬如说，类似一个人力中介或是 hunter 的角色，把一些资讯最完整的串接。今天好不容易邀请到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也是我之前在艾尔康的一个同事 Sophie。那现在他人远在新加坡，那我们远端连线，请 Sophie 跟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Kelvin 好。
对，很高兴今天利用周六这个时段，那 Sophie 来上我们节目，分享一下他的一些职场历练，然后他最后在 Hunter 跑道里面从事哪些工作。那我们一开始请 Sophie 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简单自我介绍，就像 Kelvin 刚刚讲的齁，我是 Kelvin 在以前药厂的同事，那我是 Sophie， 是台大药学系毕业之后，那其实在台湾跟新加坡的生技医药这个产业界工作大概有20年的经验，我们两个年纪是差不多的啦齁。然后现在住在新加坡，其实我现在服务于那个新加坡商的诚信能力顾问公司，那它主要的话呢，我是负责就是亚太区，好、哦，就 APEC 整个生技医疗产业的人才招募跟推荐，好、哦，那就是我们俗称的黑 hunter 猎头啦。
好、哦哦，
那我们其实我对对，其实我自己就是应该说我们就医药生技医药专业为主。对，所以今天的医药大小事这主题也是很适合。我自己本身呢，其实蛮喜欢学习跟一些新的挑战，所以我也有透过一些写作啦，去记录我自己的学习。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有整合我一些工作、个人经验啊，齁，还有生活上面跟大家分享。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 LinkedIn 上，我每个月都会更新一篇文章。对对对。OK， 那你可以到 LinkedIn 去搜寻，用 Sophie 跟 Integrity 这两个关键词去搜寻。对对 对， 对。OK， 所以我大家简单介绍到这边。
OK， 那今天我在整个节目的最下方，我会连结那个 Sophie 在 LinkedIn 上面的资料，如果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以这个方式去搜寻 Sophie 的资料，那跟他做个联系的动作。接下来想要请教就 Sophie， 你在职涯上的历程有经过哪些的药厂，哪些的工作，那你转变的原因是到底是什么？
OK， 好，我先简单简述一下职涯的历程，然后后来再一一转变，不然很长哦。
了解，
二十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
对，没错。
那其实我是高雄人啊，齁，那我本身就是在高雄读完高中，然后呢就考上大学，所以1995年的时候上台北。好，那那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刚刚把树种下去，
哦、
就知道多久了。 对，然后1999年毕业嘛，哈，那毕业的那一年是五月天刚出道的那一年，因为呢，去年我才去听他的出道20年演唱会。
对，
OK，
没错，
不止哦，不是20年哦，超过20年啦、啊。对
二
对
十
对
年，
对，
对。
好，那毕业之后，其实就是我没考上研究所啦，就那时候大家还是会流行去考研究所，但我没有考上。那但我觉得那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焦虑，就是不像现在，就是好像毕业即失业那种焦虑
对，
感，
没
其
错，
实那时候台湾的，我觉得景气吧，我觉得是还蛮欣欣向荣，就是你大学生其实学历还是蛮不错的，所以我毕业的时候的第一份工作，那时候还是看报纸找的，你就知道这个就有透露出我的年龄就对了，对对对，然后一开始我是在一家药品的算是代理商公司，好、哦、友华生技，那其实他那时候最有名的产品不是药。是那个
卡洛
卡
尼
羊奶粉，
羊奶粉，
对对，然后就这样子，反倒比较知道这家公司。那其实一开始也是没有经验嘛，所以我是应征那个学术药师。那简单讲就是整理一些就是医药专业的知识，然后教导给业务人员。好，那大概做了1年多之后，我就转到公司的另外一个部门，就是药品查验登记部门，我们就简称 RA 啦，好 ，Regulatory Affairs。
对，
那。其实我转过去觉得我们都是有点职场小白，然后其实也是有点药厂小白，我们学在学校学的东西都是跟比较药品调剂或药化嘛，
对，
前几集我有听药化很难，对我来讲
没错，
对对对，
不规可很多，
对，你们的那个院长嘛，
锦屏院长，
院长很
对,
对对，很强很强，而且还热衷于那个研
究
学术研究啊，我
对没错，
对对对对，我就是属于都有读，但是我就属于每一种都 OK， 但我也不太晓得说毕业之后我要做什么。其实我大概就很明确知道说我应该不会在医院当药师吧，所以我才出来在药厂。好，所以那时候后来就去查验登记，其实也才知道有这个部门。很多部门我们都大概有知道，哎，好像药厂有药师可以做的，并不是知道非常多啦。对，那 anyway， 那后来又。大概在那边做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来我其实就等于是在这家公司待了2年多，就跳槽就换公司了，
转换
跑
道，
那换到那个对美食制药去当 PM 产品经理，然后做神经科，那时候一开始，然后精神科，后来又转医美皮肤科，然后还有兼做那个新产品开发。就是 license 印找产品这样子，那也做了差不多7年左右的时间。
哦，7年，
对。那后来在公司我内转成为 BD 啦，就是 business development 新事我们讲新事业开发，其实最主要就是 license out 啦，就是我们想要把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产品药品来讲药品
外销，
然后外销到就是国外。那时候就是有跑中国市场，然后东南亚跟日本，大概做了2年这样。对，然后后来就反正我的跳痛都很大，等一下后面会讲。然后后来就去爱尔康当 RA， 又回到查验登记。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跟 Kelvin 当同事嘛，我们在那边认识的。对，然后也差不多做了2年多，然后再去诺华，好，然后做也是一样，就后来就一直在 RA 这个领域。对，然后我是大概2012年到新加坡啦。
哦，2012年
到新加坡，其实对对，2012年也过来13年了。那我中间有当全职妈妈1年，就是刚过来转换期的时候。那其实后来也是发觉说，哎，其实自己。当然，可能小孩子也比较适应新的环境，然后自己也还是蛮想在职场上就有所发挥，所以就又回到就是新加坡的诺华当 RA， 就是也还蛮幸运的啦。就待会有机会也再跟大家聊一下，这样。
好，
对，所以现疫情的时候，好遇到，我觉得遇到两双重吧，就是中年危机跟思考人生，所以就挑战自己去做 hunter。
对，
然后也三年多了，到现在。
OK， 所以你现在在 Hunter 的那个职缺也是负责新加坡还是负责台湾这个市场？
我就负责 APEC， 但台湾的占比比较大啦。 就
哦，
是有
调
些
整
客
比较
户就
大。
会请我，对对，就是也是找整个可能就是亚太、东南亚或者
哦，
新加坡的也有，对对对，
OK，
嗯。
好。那所以你这么多药厂的历练呢？那你觉得哪个职务的历练最有成就感？
每一个都很有成就感呢，因
哦，
为
那
想
不
做
错。
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不过
对。
简单讲一下，我觉得大概我每一份工作做的内容都不太一样，然后
嗯。
都有面临到不同的挑战呐、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挑战我成也算是不管是成功或不成功吧，对我来讲都会是一个蛮好的学习跟磨练。那当
对，
然，成功的挑战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就感嘛。所
嗯，
以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已经二十几年前了。对，其实一开始做学术药师嘛。好，那他就跟我刚刚讲，就是训练业务人员的药品专业知识。好，那时候在公司是一个完全新的职缺，所以也没有教材，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就说，哎，
哦，
那你就是要来做这个。
自己来
所以
就
那
对
时候主管，对对对对，就是我要编教材，好，
了，
排训练
哦。
课程，对对。然后我一开始，其实我也是想说，一开始先找份工作做什么，我也不晓得，就先做啦。
嗯，
对啊，然后他也愿意给我机会嘛。我还记得我那就是训练经理，他是
啊，
业务背景出身这样
嗯，
子，对啊，也是高雄人，可能是因为这样才录取吧，
啊，
我自己猜啦。就是有一
对，
些，就他好像觉他也觉得我是高雄上来的这样。
对，本
那
乡要照
我
顾一
就
下，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说没关系啊，你来可以学啊。对，那所以所以他就说，诶，那就去，就是叫我去学嘛。所以我其实有一开始就想，诶，我这些东西我都没做过，所以
嗯。
也很感谢那时候公司给我的资源跟预算，所以我就自己去学。好，然后我记得因为要教课，对不对？我就去上初级讲师的课，
嗯，
对，然后就会教说，诶，怎么样编教材啊，怎么样办那个什么训练课程
啊，
啊之
对，
类
没
的。
错。
然后那时候我们除了讲这个之外，反正我觉得公司也很妙。后来就说，诶。那你觉得也要给业务人员上时间管理呀、啊？我想说，我自己都没有管理得很好，但也不能讲出来。
对，
我记
没
得我
错。
印象很深刻，我就去诚品看了很多时间管理的书，就是每一本都有一些重点，然后
对。
反正就是先讲理论嘛，
嗯，
对啊，然后怎么编教材的书，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很那时候对我来讲还蛮难的挑战是，
对，
我们要做一个教学录影带卡带的时代哦，
VHS 对不对
对对对对
？VHS
对，那
对
一
对
种
对，
要放片子进去的，
对，
然后它有一个原来的母片是外国人拍的，下面
哦，
是本来是讲英文，然后他们叫我把那
翻成
个
中文。
英文，不是翻成中文，就是套用他们的产品进去，类似翻成中文，然后配中文字幕
对，
跟配音，对，我就记得为了这个东西。就像我们现在，我就找了两个配音员，一个男的，一个女，然后
role play 一
配
下，
音的教室没有，他们就录了，我就给台词，我就写嘛，我
哦，
就
写
是
在
负
前
责
面，
写那个
嗯，
文字台词的人，好，然后他们
对，
就看着录影带，然后下面的我们字幕先配完之后再配音，
嗯。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录音室是晚上10点到12点，因为最便宜，
哦，你们去
所以
租
我
录
那
音
时候我
室，
去录。对
嗯，
对，就住那个最便宜的时段，然后这两
对，
位来录2个小时，所
对，
以就是很有趣的经验啊。所以那时候，对啊，回想起来，就是很多东西一定是都你没做过的，
对，没
然
错，
后就觉得，诶，遇到这些职场遇到困难跟挑战，其实自己学习的这个自学力啦，吼，就是
嗯，
我觉得是我一路闯关最大的养分。
嗯，没错，嗯。
对，
就是
很
遇
有
到，然
趣，
后
诶。
去自己学习，然后就是突破，那种成就感很高。
对对对，
是。
我还有历练过 PM 的职务嘛？
嗯。
PM 其实 Kelvin 就做过，所以这
哎，
个就
对。
留给你来讲。对，
好。
那我觉得我自己讲一下 RA 的工作啦，
好，
因为
没问
RA
题。
工作是我做过最久，那
嗯。
大概做了10年左右。好，
嗯，
那其实因为我是先做 PM，然后去转 RA 的，所以我算是非典型的 RA 啦。
哦，
好，那
对，
因为我有 marketing 的经验，所以就比较清楚就 commercial 他们的想法这样子，就是我们那些sales 跟 marketing
对，
的头在想什么，
嗯，
所以我们就比较能跨部门去沟通，也让另外就是说 original 那边就是也比较了解台湾的法规跟 可能贴别一些官员的想法啦。然后 BD 呢是算是我做过最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也不能说我做得很好或不好，因为我做了两年之后我就离开，就回去做 RA 了这样子。
对，
好，那其实那时候就是会跟我做第一份工作有点像啦，当然那时候已经是进职场至少七八年快十年的经验了。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从国外市场陌生开发，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要去国外参展，然后跟经销国外的经销商联系啊，那其实很多东西就跟以前 PM 做的东西不太一样，产品报价然后合约签订。 对，那有些东西是一样，就是说 我也会追我自己，毕竟自己的背景是查灯嘛，查灯文件啊，或是这边评估就比较擅长，然后还有一些许可证，然后协调出货啊，要跟那个对，就整个其实公司那时候都没有人做过啦。所以我自己也是，反正他们也是，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人格特质，他们就说，诶，那我们相信你可以做这样。然后我就说，诶，那我要去上课学习。他们也说 OK， 没问题，这样公司出钱。所以我那时候去上了一个，就是我觉得有帮助还蛮大，就是 ITI。我们那时候就是外贸协会的国际贸易班的课，那时候是要上一整年，连续一年。所以其实一方面是学东西是就有压力啦，就是其实那时候他是需要一定英文基础。我记得我那时候英文考出来应该是班上倒数后面的吧，因为其实以前工作比较少用到，就是写跟应该都有台湾人啊，写跟读。然后听跟说真的很差，所以那时候就还要一方面提升英文能力，然后还有都完全没有国贸的背景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同学里面都很年轻，都是刚毕业的，然后算是里面排名老前几名老的这样子，
所以有点压力。
对，
对不对？有点压力，
就有一点压力，就是就是他们其实是比较抱着很没压力，不见得跟工作有关来学，可是我是有点要现学现用这样。
对，
对对对，
有压迫性就对
了。那时候对连续一年，我就觉得但现在回头看，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成长。但是当下那一年其实还蛮痛苦，就是又礼拜六都要上课，不能陪小孩。
对，那时候小孩还蛮小的嘛，对不对？
那时候小孩也刚出生，对，还蛮小的，对啊，所以就要对啊，所以后面我看哦。所以你说要有成就感的话，每一份都有啦，但有的是好的结果，那有一些是像我，因为其实我也必须讲 BD 在做两年，我后来就又回去 RA 了嘛。
对
对啊，所以就是会变成说，当然就没有持续下去。但我现在其实 Hunter 工作也跟 BD 有一点像
啊，我懂，
所以其实以前学到这些东西都算是用得到，
可以串起来。
对对对。
那你从 RA 之后就 Marketing PM 历练过，然后也做过两年的 BD，那最后这几年这三年你转到 Hunter， 那不同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原因让你在职务上会想要异动？
但每一份异动的原因都不一样，我觉得就是时间点也不太一样。
时间点
像我从 RA 转 PM 那时候我很年轻，
对，
就是我的算是第二个公司、啊、
对
第二个公司，所以那时候 RA 的工作就我已经觉得说啊都可能很固定，所以我想要有
挑战一点的工作，
可以，对，有挑战可以跑医院，然后但那时候我的评估点也蛮好笑，我那时候还不会开车，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应征业务、
啊、对
然后对那时候就是业务的条件就是一定要有驾照嘛，我记得
没错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反正其实我就自己也觉得是理由借口，就没有考嘛，没有考刚好又回学校找老师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台大的另外有一个大学长，然后他创的一家新药研发的药厂，就是就美食制药啦，他那时候在找产品经理、哦、然后就请学校有没有人推荐，那我那时候就是主动投履历， 然后也请老师帮我推荐，就有面试机会。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那个大学长有问我一个问题啊，他就说你没有当过业务，然后而且还那么年轻，那你觉得你可以胜任这个职务吗？
哎。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举了一个业界很有名的一个药界前辈的一个例子，然后
对，
也是我们的大学姐，她是从 RA，然后因为我有做过 RA 的经验嘛，然后她就从 RA 然后当上 PM，然后后来是当上总经理，我就用她的例子。然后我就说，哎，只有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一定可以，一定可以这样。我这个时候，我觉得年轻就是胆子很
嘿
大，
要胆
然后
子
就
要
拿到
够
这份
大，
工作了。
对，没
对
错，
对，因为反正 PM 其实本来就算是蛮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嘛。
没错。
对对，然后 PM 转 BD 呢，就我刚刚有提到嘛，吼，其实主要的话就是这个新产品开发，因为那时候兼专案经理，那他那时候是从提案。然后，其实到研发，然后临床试验到产业登记，大概其实这个药应该差不多5、6年的时间。就是我有一路跟这样子，好到产品上市，好那在国内其实就开始卖。那后来他们就觉得说，哎，其实国外市场好，其实是可以挑战的，就是可以。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国内有一些瓶颈的啦，大家也知道，就健保也在砍价嘛。他学名药其实就是也发展，我觉得也有
空间
限
有
这样
限，
子。
对，没错。
那我自己又是最了解这个产品，所以才会说，哎，什么都没有 BD 经验就转做 BD。那时候的故事就是故事这样，那老板就说，哎，我们产品想要外销，哎，对啊，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我就说，哎，好啊，这个产品真的不错，类似这样，然后。有一开始就是可能中国跟东南亚客户有兴趣，然后就开始联系接触这样子。对对对，那时候还有机会去日本参展，所以就是也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呐。
类似
对啊，
PM 的分身去做销售的 BD 就对，对不对？你了解
销
这个
售
产品嘛？对不对？
那时候，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有点像自己的宝宝这样子，
对，
最后又希望就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他之类的。
没错，
对。
是。
然后从 BD 就是回到 RA 嘛，就是这个也我算是蛮跳痛的。其实那时候是我第二个小孩出生啦，吼，然后那时候刚生完4个月就要回去工作，然后又要跑中国，对，然后又有一边在休课，所以其实虽然是很忙，我刚刚讲其实。新东西是有压力也有成就感，哦，但是毕竟一个人就24个小时嘛，所以其实是有我自己这样想一想，就是有其实有忽略了家庭，不过后来有补回来了，因为后来我有做全职妈妈一阵子嘛，
一年的
所
时间
以
补回来。
就对对对对对，没有，后来我的工作都有做调整了，就
了
是
解。
觉得其实不能够，就是我毕竟那时候已经不是单身，不像单身做 PM 这样全部从啦，对，
对，
就不
没
能也
错。
把这样家庭。那时候丢给老公还有我妈妈，就大部分小孩都是我妈在照顾。对，然后也那时候也觉得在应该是在一家公司，就是也是我觉得也是 BD 这边都还需要时间，就有点感觉被榨干这样子啦。
了
所以
解。
那时候就有一位就是之前就认识的一位RA 的前辈哦，然后他的。公司哈是外商的药厂，就艾尔康嘛，他就
了
是
解。
对，他就是 RA 的工作，
对。
对，然后他也是极力去说服我，他真的跟我这样讲，他说你不用出差，然后钱我可以给你比较多，对，然后又在那家
钱多
附
事
近，
少，离
就是
家
真的
近就
是
对了。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我就回去了，对对对，那的确就是艾尔康也是一段真的是让我蛮休息蛮足够的一段。那时候我们公司都，你知道一片和气嘛，对不
对，
对？
气氛都很好。
气氛都很好，没错，没对啊，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回去，
对
像可能
，Hunter 什么原因？对，
中年危机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吧。
对，
就是好了，每个人都会有中年危机，就不同的时间点出现，就是一定是可能那时候就 RA 的工作已经做了10年嘛。对我来讲，已经有一点，我觉得有瓶颈
瓶
啦。就
颈
是，
在，
我觉得我以前很常讲这句话，就是做我很熟，哦，然后但是 就是用一句话讲，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哦，嗯，
就是你不知道你能转行做什么，那你又完全脱离，真的也蛮难的，因为毕竟你前面累积的经验都在那边嘛。所以其实真的是有贵人相助啦，就是几份工作。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做 Hunter 很好的地方，就是它其实也是其中的跟我们在职场上的一个贵人。对，
嗯，对。
那这个贵人其实是我业界认识十多年的，差不多十年，他跟我差不多同时期到新加坡。好，那他还不是我的同，哎，他不是我直接的朋友，他是我老公的同事。
哦，呵呵
就是有牵一条，已经有牵，就是你知道人脉，朋友的朋友这样，类似这样。
嗯，
对。然后他也是来新加坡工作的台湾人。那他本身是临床试验的专业，哦，在临床试验蛮多年的经验。那他那时候就等于是已经转成黑 hunter 两年了。对，那时候他一开始转的时候，我们也是大部分的业界朋友都一样啊，就说，哎，你这样能就是能成吗？就是好做吗？都会问这种问题啊，大家一定都问。只是，哎，他可能也都有蛮正面的回馈，可是
对，
就是都感觉就是你都是在观望，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契机吧。我觉得那时候哦，还有就是疫情嘛。
哦，疫情
对,
对，
因为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啊，大家一开始其实后来我们新加坡其实有 lockdown， 就是有封锁，那大家就关在家。嗯，对，那关在家的时候，就跟朋友的互动就变比较多，用电话这样子。嗯，那我们那时候就电话聊到，然后因为我其实也一直有在观察他嘛，那他说他也观察我很久了，他就问我要不要，他其实这两其实都做得不错，然后要不要一起开拓台湾市场啊。
哦，
那时候我们是新加坡商嘛，所以我们本身新加坡已经做得还蛮好的。
嗯，
然后就开始想要往亚太市场做。那时候也觉得拜科技所赐吧，就是联系啊这些方也都很方便，所以我就有一下子燃起我想要这个转换跑道
转换跑道的想法。就对
对对对，所以我就先斜杠，其实就跟那个Kelvin 一样，对，我们现在都是斜杠嘛。
斜杠。
那时候我大概每天大概花四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开始做 Hunter 的工作。那，其实到现在我应该也是每天只工作四个小时啦。
哦，你上手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安排时间啦，啊，对不对？
没有啦，应该是说公司其实也没有，就是当然你想赚多你就可以做多一点时间嘛，可是我们是就是想要维持自己想要的一些生活，就生活 work style 这样，
就是工作跟家庭可以平衡就对了，工作跟家庭可以取得平衡点。
对，那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会有业绩压力嘛，就是需要成交像业务这样子，所以他时间工作时间老实说那种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很弹性，就是有时候跟 candidate 约的时间，或者是说你自己想要怎么做你自己来把握。但是其实忙起来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我其实有时候是会用晚上好或者礼拜六，就是 candidate 比较有时间跟他们聊。
哦，
所以我不觉得那个是加班啊，因为就是大家在上班的时间我并没有在上班，其实我是，
哦，
我可能在做别的事情。对对对，所以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讲做到现在三年多嘛，我其实是蛮喜欢的，就是我跟 很多 candidate 其实是算是成为好朋友啦。
好朋友。
那有时候有点互相把各自的 network 去建立起来，有时候是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有时候他们也会给我一些产业的一些相关的他们的专业或是知识的咨询。所以其实这个工作就是我们讲，就是其实他同时在 given 的过程，我们也会收到别人就是你知道 taken 一些就是新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是算是蛮喜欢，然后我们都会互相帮助，然后互相分享彼此的 network。对对对。